神剑。诗篇127篇，和合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诗篇127篇。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亲爱的朋友们，平安，这里是凯传和海伦老师在节目当中等待我们大家。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从海伦老师那儿啊学到了三招非常有用的沟通技巧，特别是他讲到当他有一次跟先生闹了一个小的意见和小误会之后呢，他就陷入到了游戏的网瘾当中。就是由于呢，他和先生虽然进行了积极暂停，但是呢，却没有很好的进行沟通。那么沟通也是有学问的，而且呢，是有步骤的。海伦老师呢，上次特别教了我们三个步骤啊，让我们来学习。而且呢，是根据圣经的原则，在马太福音的18章15节。特别告诉我们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呢，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呢，你就另外再去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再不听呢，就去告诉教会了。在这里海伦老师也特别指出，教会呢不见得是我们实体上所看到的教会啊，而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家庭为单位呢，其实也是一个整体。那我们可以利用开家庭会议这样的方式来和我们的有矛盾的那一位，不管是孩子或者是家里的人，来进行沟通。那海伦老师也特别告诉我们，他在之前呢，他所用的错误的方式哈。
我之前用的方式就是跟我的丈夫沟通不好，我很生气，然后我就放下了，
就是一开头就不管了。
对，一开头我就放下。
其实这圣经当中的次序是说，应该首先单独的沟通，你认为他得罪了你，那你应该先出手，先去跟你的弟兄来沟通啊，而且是你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他愿意接受呢，你就和他和好了，
但是如果他不听，这时候才考虑要联系家庭成员，或者是找一两个能够一起在属灵方面有帮助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家庭成员，我们一起来共同的解决这个问题。千万呢，不要把次序整个的搞反了、
哎、一开头不管，然后找一大堆人说，
对，
批评批评到最后什么都不行了，咱俩再吵，
完全反了。所以我的教训就是，以后我就开始留意，不再忽略，就是我们之间产生的那个疙瘩。
嗯，
这个疙瘩呢，在对这个在积极暂停的这样的一基础的行为下，我会随时有机会找他跟他再谈、啊、但作为男性一般来说，他们在这方面呢会比较缓慢和迟钝一些，对吧、啊、所以你要有耐心。所以我们说，你看我就要找对方的特点，比如说我的丈夫呢，我就发现哦，我的性格呢就是一件事要当场，就是现场当下解决说通然后放下就好了。他的性格不是，他的性格是第一反应是比较懵啊。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他没有办法当时回应我是因为他的性格造成的。所以后来我就学习呢，来接纳接受，就是接受他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是跟我不同的人。那我就每次是头一天跟他谈完了以后呢，不期待他回应，睡一觉第二天他会突然给我打一个电话说，哎呦，你昨天跟我说的事我想了一下怎么怎么样、
嗯、
啊，
就是就反应慢一点、
哎、
就是这个反馈的东西慢一点，
对对对、
哎、他要思考。
对，所以你看我的丈夫作为一个成人，他都有跟我不同的模式，对不对？需要我去了解和接受、
嗯、
更何况我们的儿女呢，本身在智商啊，在成熟度啊，在眼界啊，在理解能力方面都弱于我们，我们是不是也要给他们一段时间缓冲一下，让他们自己可以思考。
对对对对，你不能期待说你们骂他一顿然后他就马上回来表情特别的敬虔的跟你说，妈我错了、
啊、错在哪儿都说出来，一二三，
对，错这都是妈常用的手段。哎呦，我们这些妈妈真的要好好的想想了啊，不要光指别人，不光是做妈的，还做妻子的啊，
是
啊，真的要好好想想，不是光指摘别人。首先我们可以说，我们要陪着他们一起来，跟着他们一起走，同样我们自己可能要陪伴我们自己的心灵，让我们自己能够在神的陪伴和指导下来走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正确的路啊。
善待自己，善待家人。
海伦啊，你其实在讲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啊，很多理论，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很多的点子，或者是说我们一些好的方法，或者是通过圣经的神告诉我们的，教导我们的，我们明白了，也知道了步骤，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有很多的时候呢，生活中一遇到问题了呢，我们好像用不出来，然后好像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些方法到底有用没用啊？我们在生活中仍然还是会遇上这么多的麻烦，这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呢。
就来上这个家长课的一些家长们，他们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就开始判断你这个有没有效，他就理论的研究很久很久，他就不实践，他不实践他怎么知道有没有效、嗯、或者说他实践，他就实践一次，他还实践的是错的，然后他就认为这个无效。其实他根本都没有明白应该怎么操作、
嗯
啊、就是这个操作的，比如说操作的根基心态是什么，最关键处是什么，有其中有哪一些小的 tip 和智慧是可以帮助你更有效，他都没有仔细的去咀嚼消化和思考，就是说他听的时候就是他就是带着一个吃快餐的心态，世上人就是吃快餐，就是说你赶紧给我一个方法，只要我一试一劳永逸，他的心态就是急急忙忙的，所以他不能够静下心来认真的把他的这个思想一个旧皮带切换成新皮带，他没有这个功夫，他没这个耐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家长他也听，但他发现无效，那当然无效，因为他旧皮带强壮得很，是吧？
对对，
他旧皮带撕都撕不破，你怎么可能够期待给你的酒和油是可以盛装得了呢？最重要的还是自己愿意切换自己。我明明平常这种事情就会发火，就会两个人冷战或者不高兴或者甩脸子， 但是呢，哎，这回我愿意 try something new， 我愿意就是切换我的旧皮带和一贯我的生活作风，我的 lifestyle， 我愿意切换它。这个就是圣经罗马书十二章里面一二节里说的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世界是固定的，世界的模式游戏规则是固定的，但是呢反而要愿意被神的灵日益更新，对不对？更新变化，就是你起码愿意跟这个每天做新事的神，跟他一起同步骤同频率同心跳的这个意愿，你有这个意愿，这是前提，这才是一个对的人的前提条件啊。在这个前提条件下，那么神真的会在你的生活中做新事。如果你是个说不好听又臭又硬的石头，那你说也不行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说他这个借着先知发预言说，我要给你们一颗肉心代替那个石心，就是这个意思。人呢固执到一个程度，就是我只能在我的模式以我的方式我才 comfortable， 但是你但凡要让我换改变一点不行，除非你告诉我支一个招给我，让我可以改变我的孩子，让我的孩子改变就好了，我不可以变，因为我是被固定了的。
对，老公改变，孩子改变，
哎，
环境，
每个人有自己的舒服区啊。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变，但是呢我不希望我自己走出我的舒服区，就是我生活就是这样，东西要这样摆，怎么怎么样的一个规则我才安全，我才觉得放松，我才觉得舒服，我才感觉被爱，一切都是按着自己的世界规则运转，那就是自己中心，自己的中心，那跟敬拜和跟随耶稣那就两回事了。所以不是取决于我们口头上说话多么敬虔，就是不停的说啊，感谢主感谢主，比如说我曾经见过基督徒，他们的教会非常追求，团契也非常追求，因为他们在真理上并不那么深入的亲身跟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宝贵经历，所以他只会根据外貌行为来判断 你属不属灵。所以他们小羊之间互相就学会了一个外貌行为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话都是感谢主，感谢主啊， 我的孩子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灾难，哎呦感谢主，就是然后你就觉得他很悲伤，然后他觉得很沮丧，但是他口头上忍不住感谢主，所以你都不知道他这个感谢主是个口头禅呢还是发自肺腑。
是，
如果他发自肺腑，其实他不需要你来辅导了，因为他已经从这个灾难里面看见了祝福。
对对对，
对吧？
对。
可是如果这个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为什么他口头上会说出感谢主呢？所以我是想说，我们这个旧约里面有提到，就说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称神的名的意思就是你是发自肺腑带着一个敬畏，带着一个敬拜和一个这个爱戴的心来称呼他吗？还是只不过成了一个生活的习惯？那个就是说你的心和你的口是不合一的，就是你的外貌和你的内心不一致，那这就是典型的法利赛人。耶稣给法利赛人的这个定义嘛，就是表和里不一嘛，所以要留心，有时候我们外貌行为的敬虔程度远超过我们内心真实的生命境况。
是，
这个是要小心的。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神
说
的，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
神
的，还要行。
我爱走到主的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一节，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一节。人生在世，我当过孩子，
长大之后呢，就变成了家长。无论是在哪个角色中都有体会，做孩子向父母提出请求帮助，做父母听孩子提出要求帮助孩子，做基督徒是上帝的孩子，我们也常常的用祷告向天父上帝要求帮助。神就像父母一样，对待孩子的要求一定是有三种回答：好、不行、等等。神请听我们所有的祷告，而且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呢，他也回应了我们所有的祷告。但记住，我们并不总能得到我们所祈求的一切。神的回答也是好、不行、等等。当清晨醒来，我们心中与神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祷告的开始。主啊，我感谢你，我可以睁开双眼自由呼吸，因你赐给我一夜安息。请你怜悯那些昨晚一夜无眠，在恐惧和痛苦失眠中挣扎的人们。祷告的核心意义不只是向神要东西，而是寻求神的面，享受与他甜蜜的交通。就像一个刚睡醒的孩子睁开眼睛看到爸爸妈妈在身旁，是否会马上大喊说：给我饭吃，给我玩具。又或者他绽开笑脸，满足地看着爸爸妈妈在身旁。主啊，愿我们每天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像大卫一样祷告：只要得见你的面，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我们的要求是错的，那么神就会说不。神绝不会像一个对孩子溺爱的父母，任凭孩子睁眼就要巧克力吃，也会毫无原则地拿到孩子手边。如果你本身的要求就错了，那么神就会说：成长吧。在我们看来，一些不蒙应允的祷告，往往是出发点就错了，而上帝为我们长远的好处没有成全我们错误的祈求。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从未蒙应允的祷告中学到功课。感谢你向我们表明，什么是真正的大爱，是满有真理和恩典的爱。如果我们向神请求是对的，但所要求的时间是错的，那么神就会说：慢着，等等。想起我儿子小的时候，看我做饭很稀奇，就闹着要像我一样拿把刀来切菜。我一边鼓励他，一边给他一把塑料小刀代替。神知道在最合适的时间成就美好的事物。无论我们正面对什么样的困难，耶稣此刻正为你我祷告，他在等待我们成长，在患难中让我们经历磨练，生出忍耐、等候、盼望、喜乐、依靠、
顺服、老练的果子。主啊，我是如此感谢你，因为你应许做我们的中保。感谢你，当我们承受压力时，你正在为我们带祷。因你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真的是爱我们，为了我们的好。在哥林多前书13:11，保罗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真的希望我们在神的生命中每天的成长，让我们每天能够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阿们。
请一起我心亲爱耶稣，流浪的心事会有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